嘿，你好呀，我是 Simon，我们要继续读《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第五章第三节。邮件是点对点的，它让你直线联系你的客户，不受私人公司算法的控制，也不取决于你是否在推广上花钱。而且，如果你有某人的邮箱，这就意味着他把你视为朋友，而不是陌生人。你当然不会给你的朋友发垃圾邮件，所以也不应该给这些人发。就像任何类型的内容创作所需要的方式一样，你可以将相同的三级框架运用到邮件中：第一，教学；第二，激励；第三，娱乐。理想情况下，你会三种事情都去做，就像创建产品之前先创建流程一样。你的电子邮件列表的最初版本，可能只是一份每天或者每周更新一次的电子表格，上面列出了你的朋友、家人、最早的客户或者社区里对你的产品表示过兴趣的人的邮箱。最终，随着列表越来越长，且你需要将时间用于更有利的事情上，比如通过销售、社交媒体和内容让列表变长，你会想自动完成这一过程中的某些环节。要做到这一点，你可以使用诸如 MailChimp 或者 ConvertKit 这样的邮件营销工具，从你最忠实的粉丝那里收集邮箱信息。你还可以通过提供一些额外的东西促成交换，比如一份迷你版的电子书、一本简短的 PDF 指导手册、一段视频、一系列帮助他们解决某个难题的邮件或者某种检查清单。尽管你可能不会有数百万的邮件订阅者，但是每一个订阅者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一个粉丝。Gumroad 的电子邮件列表可能是我们产品之外最有价值的商业资产。20多万名创作者订阅了 Gumroad 的内部简讯。当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的时候，比如有一个可以让我们的创作者赚更多钱的新功能，我们可以告诉所有人，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批准。既然说到这里了，请订阅 gumroad.com/gumroad/follow。过去多年，他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几十封邮件，而且还会继续收到，直到取消订阅。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鼓励人们订阅你的列表。前面我们深入讨论了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下次你有一条病毒式传播的推文时，可以用一个可以订阅你的简讯的链接来回复它。如果你有更多的话想说，写一篇博文，并与之链接，在底部让人们知道可以订阅以获更多的内容。去读一读你最喜欢的博主的博客，我敢打赌你会注意到最后的一个表格中有免费附赠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引导磁铁。最后，在完成一笔交易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服务都会允许你询问和收集客户的邮件地址，以及任何其他你想要获得的信息，比如他们的名字或者居住城市。有太多的创作者，也许是经过亚马逊的培训，亚马逊不向你提供关于客户的任何数据，认为商品卖出去，交易就结束了，并不把交易看作是一场关系的开始。我们的营销方式可以让你建立一个受众群体，他们在购买你的产品前后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到你的信息。要想将这种方法运用好，并使其最有成效，你需要经常联系你列表上的人，制定一份定期联系的计划，不管是每周一早上还是周六的晚上。甚至只是一个月一次，现在就选个时间，以后你可以随时改变主意。你越坚持这么做，就越能早的发现对你有用的东西，不仅是内容的类型，还有平台本身。你的客户把时间花在不同的地方，你需要找到他们。如果你能做到每月推送一次内容有意义，也更适合你的产品的简讯邮件，那么你就不必每周写4次博客。就像社交媒体平台一样， 去尝试并摸索如何最大化的利用你的邮件列表。如果你发了一些内容出去，读者们纷纷取消订阅，那就不要再这么做了。但是，如果你提供知识、见解、经验和产品折扣，而且能够看到回应，那就反复这么做。最终，你的业务会开始有机增长，你将不再需要将那块巨石推上山了。在你发现自己成功的同时，社交媒体算法会将你的内容推送给新的关注用户，你的读者会与他们的朋友分享你的博客帖子，你的客户会开始告诉其他人。你怎么才能让他们做到这些呢？创作更多他们想要分享的内容，帮他们教、激励和娱乐他们的受众的内容。劳拉·罗德是如何利用营销实现企业发展的？尽管我优先考虑社交媒体，但其他极简主义创业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Paper Bear 和 Meet Edgar 的创始人劳拉·罗德，对于 Paper Bear，他曾在2020年为私人教练创建的一款日程安排和客户管理软件。他决定采取搜索引擎优化驱动的内容营销来吸引受众。他很早就聘请了一位搜索引擎优化顾问，整理出一份反映他的目标客户搜索意图的关键字电子表格。最初，他担心使用搜索引擎优化会影响 Paper Bear 提供的资源质量和给教练的建议，但情况并非如此，反而帮他更专注于写作。并带来客户的有机增长。搜索引擎的绝妙之处是在于它是一个长期的游戏。他说，在你努力之后，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好。尽管他希望最终在脸书和照片墙上积极创建粉丝群体，但是目前他还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定期博客发帖和产品更新列表。他称这些邮件的内容是他最喜欢的营销文案。这个阶段，Paper Bear 对软件做出的所有改变都是针对客户要求做出的反应。所以，更新邮件是一件让参与改进 Paper Bear 的客户高兴的事情。创始人们花量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营销策略，他说，但是发现哪些方法管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尝试。看你是不是喜欢，看客户会不会有反应。作为多家公司的创始人，他发现并没有一条适合每个人以及每个企业的正确道路，这一点让他感到如释重负。他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在 Meet Agile 和 Paper Bear 这两个软件之间做出了改变。Meet Agile。是他在2014年创建的一款社交媒体日程安排工具，因为这款软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学习和安装，所以他和团队没有提供试用的订阅服务。但从那以后，人们研究工具和考虑软件的方式在行为上发生了转变。免费试用就像桌上的筹码，他说，新客户对营销信息不感兴趣，他们打开6个标签页。就想马上开始比较可选的产品。对于 Meet Agile，他最初试过发邀请消息，但现在 Meet Agile 和 Paper Bear 都提供试用订阅服务。劳拉笃定地支持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份电子邮件列表。Paper Bear 的列表来自他的第一批客户以及那些注册免费试用的人。他的网站上还有一个定期变换的引导磁铁。用于收集邮件地址，因为 Paper Bear 是提供个人而不是供团队选用的低成本软件，其规模不足以进行产品演示或者建立专门的销售团队去寻找客户，所以这个列表尤为重要。很多创业的人都认为他们必须开创全新的东西，他说，但一个成熟的市场会让你的工作容易不少。在人们网购的背景下，你的营销质量以及连贯性意味着你可以被人们注意到，而你不用总是创建与众不同的产品来对抗更大的企业。相反，通过耐心、有策略 以及持续性的营销，你就能将一款好软件以及一个好社区发展成一门有影响力、能持续经营的生意，不到最后不花钱。关于百万美元融资或者1万美元估值的新闻，其周期都是短暂的，针对的是有抱负的创业者，而不是像你的客户这样的人。通过那种方式来建立受众群行不通，因为一个刚成立几个月的初创公司，除了几个投资人投入了一些资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所看到大部分企业的增长都是用钱买来的，所以如果有人持续被媒体关注，或者某些企业的飞速增长让你有些眼红，请记住，他们很有可能是在烧钱，以便获取客户，并向他们承诺某种体验或者产品。一旦资金耗尽，这种体验或者产品也会随时戛然而止。这是名副其实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这不是在进步。你创建了你的生意来帮助你在乎的一群人，提供给他们的是你的产品，而不是你的广告创意。但是，当这些才是公众关注的重点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落入陷阱。你的产品并不是为所有人创建的，所以你也不应该试图去覆盖每一个人，这样成本太高了。如果你花钱的目的是获得粉丝、客户或者吸引眼球，那你就是在买广告，不管它叫什么。有些广告有展示广告、社交媒体广告、报纸或杂志广告、户外广告、广播或者播客广告、直邮广告、视频广告、植入式广告、活动营销、网红营销、邮件营销等等。这是一方越陷越深的泥潭，这也是为什么说尽可能晚的这么做很重要。理想情况下，你应该清楚哪些途径已经在起作用了。那个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应该花钱去加快发展。关于你品牌的故事，应该围绕你的拼搏、你的客户、你的收获以及你这一路的历程展开。这会创造更多的粉丝，粉丝继而会成为你的客户，客户继而会宣传你的产品。想清楚如何利用你的时间和目前拥有的客户基础去发展业务，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依赖广告，即使今天对你很有效，最终也可能会变得非常昂贵。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各种行业从传统广告向数字广告转变的步伐，从长远来看，广告成本会因此逐年推高。正如你不想让社交媒体公司影响你与客户的关系一样。你也不想让你的商业模式依赖向你提供低价广告的外部企业。你的营销功能越早像你业务的其他方面一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越好，没有比一开始更好的行动时机了。钱要花在客户身上，像 PayPal 和优步这样的初创企业，在早期花了数百万美元去补贴用户以及帮助企业实现增长。但这可能阻碍企业真正的发展。如果人们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的回报才去分享你的产品，那这是不可持续的。不要把客户忠诚计划视为营销手段，而应将其视为对忠诚客户的真正奖励。比如，你可以提供折扣给线上商业评论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分享的人。最后，你可以去考虑从记者那里获得头条新闻的问题，但目前你暂时应该专注于如何从你的真实客户那里获得评价。一旦你的生意发展并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你就可以在我第四章谈到的社区记者和小网络达人以外进行拓展。现在，你可以将你的产品免费提供给评测人和更有名望的网络达人了。也可以将你的产品样品提供给博主，或者将公司的独家信息提供给报道你所在领域的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只讲自己的故事，可以做自己。你曾为此辛勤努力，也挣扎过。你可以告诉他人，他们的努力以及挣扎也会有回报。将你最好的客户招募为营销员， 咖啡酒品牌豪斯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海伦娜说：“他得到了巨大的潜力，这使他和客户伍迪通过直销来推广自己的天然低浓度烈性酒所使用的策略之一。他和伍迪没有钱投入付费营销和客户获取，所以从豪斯推出第一款产品开始，他就联系了自己的社区。”向媒体和网络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争取他们的支持。他知道这些人会对公司的故事以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感到兴趣，包括他自己的摄影技术。因为预算有限，与豪斯来创作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推广所需要的所有内容是不可能的，所以海伦坚信把影响力交给客户。豪斯依赖用户生成的内容来制造口碑，用苹果手机拍摄的低保真度的照片和真实的客户声音传达了真实性，这是该品牌的一个标志，也是潜在的新客户所看重的。海伦娜说：“关键在于建立关系，让贡献者感到被重视，给他们提供创造内容所需要的工具。这些内容不仅可以用于豪斯。”也让他们自己感到骄傲。营销不一定非得高大上才能产生影响力，他说道。但他必须真实。尽管豪斯的确在广告上花钱，但他提到，只有在充满大量真实的评价的情况下，广告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我和海伦娜以及其他人都认为，这是让付费营销有意义的唯一方式。广告是任何为了推广某个观念、政治候选人、品牌或者产品而公开赞助的非个人的东西。坏消息在于，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大型企业花费数千乃至数百万美元去覆盖数千乃至数百万人的世界里。创业者要跟迪士尼、可口可乐、耐克等企业老练的营销部以及他们的广告公司去竞争。尽管科技还没有让竞技场变得完全公平，但它已经让广告的竞争更公平。购买广告的地方越来越多，只是受众相对较少，而你的目标却越精准，你的花费也会越少。这对预算没有500强企业或者分投资助的初创企业多，但拥有忠诚且精准的社区的小企业是个好消息。你也可以在 Yelp 或者照片墙上做广告，选特定的地理位置或只针对。举个例子，约翰·辛格·萨金特的油画感兴趣的人，如果你在卖一门教大家如何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象派画家一样画人体画的绘画课程，那么这么做会卓有成效。很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人仍然不会对购买你的产品或者服务感兴趣。很多喜欢冰淇淋的人不会买你的冰淇淋，他们可能不食用奶制品，或者只是在约会之夜吃冰淇淋，或者可能更喜欢看冰淇淋而不是真的想吃，或者曾经每天都吃冰淇淋，现在正在忏悔中。你不需要一个完整的营销部门，只需要一个脸书账户。有他们的帮助，你每周花上数小时，就能与世界上那些最大的品牌去竞争。好了，今天就先读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